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7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13年神韵全球巡演开始，加拿大总理祝贺，美国医学权威白宫网页公开征签，要求美国政府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一组案例，在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1月7日至13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2013年神韵全球巡回演出，加拿大总理祝贺。2013年度神韵全球巡回演出2012年12月13日在南美洲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拉开序幕。神韵艺术团将在加拿大演出共30场，首场于12月20日在安省密西沙加市。近日，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伯、加拿大公民、移民及多元文化部长杰森·康尼以及安省反对党领袖提姆·胡达克纷纷发出贺信。斯蒂芬·哈伯自2006年当选加拿大总理以来，每年为神韵演出发贺信。总理在今年的贺信中说，神韵演出提供了一个体验蕴含5000年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中国古典舞和音乐的绝佳机会。我确信观众席中的每一位都会享受这场美丽的演出。我要赞扬今晚的艺术家们，他们与来自全国各地及世界的观众分享他们的才华，并在加拿大将中华表演艺术推而广之。多元文化部长杰森·康尼曾观看过神韵演出，他也连续多年为神韵演出发贺信。他在今年的贺信中说，作为公民、移民暨多元文化部长，我要感谢主办者和艺术家们，让加拿大人可以分享中国深邃的文化传统。我鼓励所有加拿大人利用这个机会去分享此次传统中华艺术的盛典。康尼说，通过神韵的表现力，以艺术这种人类通用语言的形式，表达着信仰的精髓以及文明的传统内涵。神韵艺术团以纯善纯美的艺术形式，以中国古典舞为主轴，将中华5000年博大精深的正统文化再现舞台，在世界各地的一流剧院演出，所到之处均受到当地主流艺术各界人士的高度赞赏。他们纷纷赞叹，纯正的中国古典舞美不胜收，音乐家的演唱触动人的心灵，高科技动态天幕的运用令人感到如身临其境，缤纷华美的服饰和明亮超凡的色彩让人叹为观止。神韵艺术团、交响乐团、中西方乐器珠联璧合的现场伴奏令他们大开眼界。人们口耳相传，神韵艺术团2012年度在全球各地的演出连连爆满。此次 神韵艺术团将在加拿大的渥太华、蒙特利尔、多伦多、温哥华、基奇纳滑铁卢、汉密尔顿、密西沙加和魁北克城等八大城市上演逾30场晚会。
12月2日，美国著名医学专家、国际医学伦理研究权威、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教授亚瑟·卡普兰博士在美国总统府白宫网页发起我们人民的公开征集签名活动，要求美国政府调查并公开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根据白宫网站的要求，若30天内签名达到25000人，白宫必须对这一诉求进行官方正式答复。卡普兰博士在白宫签名网站还发表一封公开信，指出活摘器官是反人类的罪行，全球每一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必须对其谴责。公开信说，在这样的暴行面前保持沉默是与这样的罪行同谋。此前3月13日，卡普兰博士在美国费城医学院演讲指出，在中国大陆活摘器官为需求而杀人的丧尽天良的罪恶普遍存在，并在中国年复一年地持续着。这是器官移植界最令人发指的罪行，是全人类的耻辱。他呼吁国际社会谴责并采取行动加以制裁。
加拿大前任司法部长、资深国会议员、国会法轮功挚友副主席欧文·考特勒于2012年12月4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是严肃的、可信的。他建议在加拿大召开人权听证会，揭露发生在中国的这一罪行，并让中共对此负责。他认为来自美国国会的证词、王立军提供给美国领馆的证词以及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的关于活体摘取法轮功的调查著作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这一指控是严肃可信的。考特勒议员建议加拿大采取两个方面工作，一方面我们希望在国会外交事务国际人权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另一方面我希望涉及法轮功和违反法轮功人权的国会委员会来解决活摘器官的相关问题。因为谈到对法轮功的人权伤害，活摘器官的问题是应最优先的考虑问题。考特勒议员还谈到了其他方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包括非法监禁、监禁期间的酷刑等。他说，我们必须明确，法轮功实质代表着中国古老的价值观真善人，事实上应在中国受到尊重。既然在那里得不到尊重，那么我们的人权委员会将起作用，使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公开，让中共承担责任。
12月4日，台湾高雄政大医院院长邀请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于院务会议时向全体医护人员报告去中国大陆做器官移植的内幕。全体医护人员听后深表震惊，纷纷签名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并期盼所有医护人员都能得到器官移植的第一手正确的资讯，千万不要误当中共活摘修炼人器官的帮凶。政大医院李院长说，自己以前的经历，在台湾的器官移植整个过程要很长时间的配型及手术，在大陆病人没有完整的配型工作，短短的一年就有几万个移植案例，表示背后有数十万的活体器官库，才可以得到几万人的配对。依常理判断，有间接证据也知道这件事实的存在，这种残忍的恶行应该被强力谴责，马上制止。
11月8日至30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市的乌戈文化中心展览馆成功举行，拉开了美展在西班牙巡回展出的序幕。观众们表示，画展所传达的信息打动人心，有上百位观众在留言簿上写下感言。除了对画家们艺术成就的赞叹之外，也表达了画作在他们心灵深处引起的震撼。泽维尔先生写道，偶然的机会我参观了这个展览，我对这个修炼的功法一无所知，但画作中所展现的勇气和信仰，尤其是这个世界中所缺失的坚韧，让我极为震撼。真心希望更多的人来观看画展，这些画家真的非常伟大。
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之际， 芬兰赫尔辛基大社国际举办活动，为呼吁立即释放被中共非法关押的河南省郑州市法轮功学员陈真平征集签名。大社国际邀请陈真平的女儿金少宇和金少环来参加活动，并对他们进行采访，再次跟踪报道和呼吁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陈真平的处境。这个活动是和大社国际网络征集签名同时进行的。目前，陈真平被非法关押在河南省新乡市女子监狱第9监区，该监狱门牌写着新乡市制衣总厂。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中共召开十八大前夕，在10月28日至30日，河北省深州市的法轮功学员遭到了衡水市公安局、武警、特警及深州市公安局610各乡派出所大肆非法抓捕、抄家抢劫，据悉绑架40多人。现已知仍被非法关押的有郝宗坤、张允母女、宋显英、孙丽母女、张志梅、孙小巧、何树伟、快来、董建英夫妇、许艳香、张娇、张瑞峰、芬婷、秀娟姐妹俩、清芬、兰蒂、赵淑琴、李静、李玉凤、黑妞等。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沟劳教所从10月中旬开始对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搞所谓的攻坚战，企图转化法轮功学员，白天黑夜的迫害，晚上大半夜不让睡觉，导致被关在三大队的法轮功学员朱景云半夜突发脑血栓，目前不能走路，需人搀扶。在一大队继续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出心脏病症状，此前7月20日被非法关押几十名法轮功学员绝食反迫害，劳教所恶警对多名法轮功学员进行电击、毒打、强迫灌食、强迫穿连锁衣等酷刑折磨。
云南昆明法轮功学员严德荣在云南曲靖石油公司工作，家住昆明刘家营，由于身体多病，于200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11年12月被昆明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绑架，后被中共610以饥饿、奴役、洗脑等手段折磨至精神失常，下半身瘫痪，于今年3月22日去世，年仅53岁，遗体已被恶警秘密火化。
湖南法轮功学员杨顺英女士家住湘潭市公安局宿舍区，原来是湘潭市纺织品厂职工，多次遭受中共当局迫害，于12月5日含冤去世，年仅54岁。中共十八大前夕，湘潭市工人新村社区带人到他家所谓走访骚扰杨顺英等学员，2008年2月29号晚遭湘潭市国安特务在经过一个多月跟踪、电话监控、蹲坑等后，伙同派出所恶警绑架，并非法判刑3年半，在长沙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奴役，被监狱打了毒针。2011年7月回家不久，四肢感觉无力，食欲减退，他曾多次揭露监狱迫害他的恶行。
陕西省勉县法轮功学员魏新荣，勉县粮食局干部，曾两次被关入西安女子劳教所，遭受毒打、电击、吊铐等残酷迫害，被注射毒针、饭内下毒药，致使肺脏慢性溃烂，于12月1日含冤离世，年仅49岁。魏新荣在陕西省女子劳教所被折磨得皮包骨头，回家后身体非常虚弱，不能下床，无法行走，生活不能自理，在亲人的关怀照顾下，身体曾有所恢复。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孙涛驳斥非法庭审，公诉人李区中途退场。 12月7日，石家庄市裕华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孙涛开庭。当日，石家庄市裕华法院院内院外、楼上楼下有几十个警察和便衣在四处活动，所有办其他事的人都不得入内，说是有大活。而法院内真正让旁听的只有三个家属，其他亲属不得入内，而家属的身边身后却坐了十几个便衣。公诉人曹向荣在法庭上违背事实，说了很多污蔑法轮功与孙涛的话，孙涛义正言辞地一一驳回。一、天门自焚是栽赃陷害，法轮大法禁止自杀，否则我现在就不可能站在这里。二、所谓的大劫难，我们师父根本就没有讲过，反而说过这个劫难已经不存在了。三、我原来身体和精神状态很差，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和贫血，已经不能正常上班。修炼法轮功20天后，无病一身轻，在学校工作勤奋，任劳任怨，有口皆碑。四、我与前夫离婚10年，正由于修炼了法轮大法，我仍然与原来的公婆生活在一起，无微不至的照顾。孩子判给了前夫，但依然与自己生活在一起，并尽抚养义务。我修炼法轮大法没有错，没有犯罪，所有对我非法判决的人将来必将受到法律制裁。孙涛言毕，公诉人曹向荣的嚣张气焰立消，低下头。后当律师进行辩护时，曹向荣自行退场了。律师针对公诉人曹向荣的非法指控，指出修炼法轮功、传播法轮功真相完全是合法的。
沈阳善良农夫被劫持半年，亲朋乡邻呼吁释放。辽宁沈阳市锡伯族吴丽梅女士是一位勤劳善良的个体商户，也是一位被邻里称道的孝媳，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坚持信仰真善人，做好人。陕北新区公安分局警察闯入家中将她绑架，非法关押已半年，期间沈北公检法以荒唐罪名秘密汪判她5年。吴丽梅当庭说，我没破坏任何法律，是你们执法犯法。吴丽梅被迫害出严重高血压、心脏病，各监狱拒收，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看守所，警察不准家属探视，家人十分担忧吴丽梅的安危。当地民众对吴丽梅的遭遇很同情，说以前不了解真相，被共产党骗了，以为电视上的自焚杀人是真的，原来都是共产党自编自演的。吴丽梅练法轮功做好人，安分做买卖，从来不干坏事，抓人家干什么？这些警察不干正事，共产党害人不讲理。亲朋邻里呼吁正义的人们伸出援手，让吴丽梅早日和家人团聚。
吉林监狱仍劫持30多位法轮功学员。吉林监狱洗脑班自今年11月8日解体后，狱方把遭洗脑班迫害的30余名法轮功学员分别转关至第3大队、第6大队及第10大队。截至12月6日，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监狱的法轮功学员有40多人，更详细情况有待进一步核实。目前有一些法轮功学员冤狱即将期满，望其家属一定要堂堂正正地去接家人回家。政法委610企图接人或超期关押的行为都是违法的，我们自己和家人一定要正念制止迫害。坚持信仰的家人是我们的骄傲，他们是民众得救的希望。历史上所有迫害正信的从来就没有得逞过。
本周43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7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知恩图报，亲友堂堂正正为大法说公道话。我女儿是个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但在中共暴政和红色恐怖下，她却敢堂堂正正为法轮大法说公道话。几年前，我的女儿不幸得了糖尿病、肺结核等病，她的肺都烂了，日夜被病痛折磨，骨瘦如柴。在濒临绝望时，她听从了我的良言相劝，开始天天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如今已经坚持念2年了。这5个吉祥的字使我女儿深深受益，生命出现了奇迹。女儿一个病得要见阎王的人，如今种了2亩地，天天起早干活，亲朋好友谁有病，她就诚心诚意告诉对方，诚心念法轮大法好。如果遇到被中共谎言毒害的不知善恶的人诽谤法轮功，没等我开口，她先说这大法可好了。有一次参加婚礼时，我遇到了表姑父，他被中共谎言毒害得很深，还说了许多从电视上学来的谎话。2年后，我在另一场婚礼上又遇到表姑父，一见面他就竖起大拇指说，这么迫害没迫害倒法轮功，法轮功是好样的。原来表姑父看到法轮功学员送到家门口的真相资料和真相碟才如梦方醒，知道自己被中共谎言骗了几十年。一个曾参与迫害我的警察，我给他讲真相，他不说话也不点头，等我闯出魔窟后，他在我家附近找到我，我正在劝三退呢，他都看见了，他说找我几次了，我帮他做了三退，他真诚地说，我以后再也不抓你们了。我欣慰地笑了，同时也在心里为他高兴。入党团队发的是毒誓，是对自己的诅咒，那是一个邪灵的受祭，他三退抹去受祭，选择的是光明和吉祥。一次我在街上发真相光碟被绑架，遇到一个610人员，是专管迫害法轮功的，我给他讲真相，他明白后退出党团队，他同情地说，过几天就放你。十几天后我堂堂正正回了家。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辽宁铁岭市两任公安局长及其走卒同遭恶报。今年9月24日，成都市法院以多项罪名判处前重庆市公安局长、副市长王立军有期徒刑15年。这个曾任铁岭市公安局长、锦州市公安局长直线攀升的警界风云人物，转眼沦为阶下囚。在此之前，原铁岭市公安局长古凤杰被判13年，原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铁岭县公安局局长赵铁星被判刑14年，原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调兵山市公安局长傅晓东被判刑11年，原清河区公安局长王峰被判刑3年，原铁岭县公安局长古春丽也被调查。至此，铁岭市两任公安局长王立军、古凤杰及其马仔各区县公安局长共5人被判刑，1人被调查。对这起震惊全国的窝案，人们有着各种解读，有人把它归咎于贪腐，有人把它归咎于内斗。其实站在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的更高角度探其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善恶有报的因果使然。王立军等甘当中共恶党酷吏，疯狂迫害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据明慧网披露，自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的11年时间里，中共铁岭市前任公安局长王立军和后任公安局长古凤杰都积极参与迫害，他们都命令手下的马仔们赵铁星、傅晓东、王峰等各区县公安局局长加大力度迫害法轮功，在2人任职期间，冤案遍及整个铁岭，使铁岭成为全国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据不完全统计，在他们任职期间，400多人遭受迫害，其中150人被非法拘留，100多人被非法劳教，20多人被非法判刑，300多人被抄家罚款，勒索的现金至少80多万。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以大善大忍的胸怀，不断地采用各种方式向他们讲清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道理。可是王立军非但不听，甚至公开叫嚷，现在杀人案都放下不管，专抓法轮功，我们不怕遭报应。善恶有报是任何人也无法逃脱的铁律， 今天王立军、古凤杰等人的下场更印证了这一点。
成念法轮大法好，吸毒女一夜戒掉十年瘾。2005年10月的一天，我被中共警察绑架，关在拘留所里。一个叫小红的吸毒女，因抢包也被送到了拘留所。她一见我就挑衅地说：“我一个人睡不着，必须和你盖一个被子，我才睡得着觉。”我同意了。当时屋子里只有我们俩。拘留所阴冷潮湿，被子小而单薄，全是窟窿，两人根本无法盖。我给他盖好被子后，自己在光板大铺上打坐。一会儿他醒了，告诉我说：“做了个梦，有好几个女孩都练法轮功，让我也练。”我说我太坏，不配。于是他将他吸毒和加入黑社会的事儿告诉了我。我劝他走正路，戒掉毒瘾。他不屑一顾地说：“劝我的人多了，讲道理我比你会说。”第二天傍晚，他毒瘾上来了，哭着喊着叫我帮忙。我叫管教，过了很久，管教才来了，说了句：“他毒瘾犯了，别理他。”就走了。夜里，他毒瘾越来越厉害了，瞳孔放大，口吐白沫，满床打滚，扬言要上吊自杀，要死，求我救救他。我问他喝水不，他说：“我不喝水，我要白粉，我要白面。”我告诉他：“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九字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和我一起念，求我们师父救你吧。”他说：“大姐呀，我血管里好像有上万条虫子和耗子在咬我，快帮我揉揉肩，撸撸腿吧。”我给他揉撸了一夜，并发正念清除他周围空间场的邪恶。到了天亮的时候，他彻底安稳了，睡着了。第三天早上，他醒来第一句话就说：“我毒瘾好了，戒掉了。”我又感觉这次是彻底戒掉了。大姐，你知道吗？我吸了十年毒了，钱花了十几万，什么有名的戒毒所我都去过，而且还不止一次，每次的罪受大了，但是都没有戒掉。可是昨晚你一晚上教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大师好，我竟然把毒戒了，太感谢你了，太感谢李大师了。我念着念着睡着了，还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梦。李大师在台上讲课，那声音特洪亮，我在最后面也听得清清楚楚。下面的人全跪着听课，有释迦佛、观音、耶稣、老子等等，都是佛菩萨，非常壮观。我说的全是真话。下午他拉肚子对我说：“我一直大便干燥，今天怎么了？啥也没吃就拉开稀了。”我告诉他：“你别害怕，这是我们师父在给你清理身体，你难受吗？”他说：“不难受，拉的都是脓。”哦，我知道了，我吸了十年毒，全给我要排出去。太好了，看来我真该练法轮功了，法轮功真好啊。从1999年抓法轮功开始，我进进出出好几次拘留所，全跟法轮功的人关在一起。那时多多少少知道了法轮功的人善良，心眼好。这次我被关进来的时候问管教：“里面关的什么人？”管教说：“练法轮功的。”我说：“你们老抓我，我也练法轮功呀。”他说：“练吧，你看人家比你好得多。”他们也知道你们是好人，但是我还想试试你和我前几次遇到的法轮功一样不。他们全是老太太，我发现你和他们一样的善良，心眼真好。我说：“因为我们同修一部大法，同受我们师尊教诲，都按真善人的要求做真正的好人。”他若有所思地说：“真该练法轮功了，法轮大法真好啊。”以往小红被关进拘留所交了罚款，还得关半个月，这次4天就让他回家了。他自己说：“ 这是因为我相信法轮大法，是李大师救了我。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西班牙学员参加11月8日至11日在首都马德里展览中心举办的全国健康博览会，向参观者发送传单，向人们介绍这个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东方传统修炼功法的美好，并一遍遍演示五套舒缓优美的功法。很多参观者对功法产生了浓厚兴趣，纷纷购买法轮大法书籍和教功录像带。有一位中年女士对学员说，她来这里就是为了寻找一条通天的路，她认为法轮大法正是她要寻找的。这位女士还说，她所在的城市有一个群体，她希望邀请法轮功学员们去他们那里介绍和教授法轮功。同时，人们对法轮大法在中国所遭受的迫害表示不解和震惊。在健康博览会结束后的第一个周末，练功点来了很多在健康博览会上认识法轮大法的新学员，大家普遍感受到强大的能量场。
11月17日至28日，法轮大法20年红船纪实摄影展在台湾云林科技大学图书馆一楼大厅展出。该展览以摄影图片真实的记录方式，呈现出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世以来在中国大陆及世界各国红传的盛大场面，并揭露了自1999年7月开始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事实。主办摄影展的该校法轮功社团成员表示，希望更多人正视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珍视人权自由的可贵，并了解法轮大法修炼的实质。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发正念时所见正法最后时刻。12月4号下午6点，我发正念，看到师父在宇宙之中无比高大，听到一些神宏大的声音同时对师父说：“时间到了。”师父停了下来，收手放在腿上，就像照片1999年7月20日后李洪志师父离开纽约，在山中静观世间照片中师父的姿势。我感觉到师父的心里，我不知道如何用语言表达，我感觉到了悲凉，又有这件事情经过了漫长的时间，费尽了心血， 真正结束时刻就要到了。当师父停下来时，正法的红势像电影里原子弹爆炸的冲击波，但是比那要大无数无数倍，从宇宙中瞬间冲进了太阳系，大淘汰开始了。当进入太阳系后，有好多个大石头撞向地球，顿时地球成了大火球。每当我回想到师父停下来的那一刻，心里都说不出来的难过。今天12月6号下午，我父亲也是同修，表现出牙痛发烧，我发正念看到黑黑的业力压在父亲背上，往上看整个空间都是黑黑的业力，再往上看看到师父在转动法轮帮父亲消业，再向更广的空间看，看到师父转动法轮在给所有的大法弟子消业，那业力压满了空间场。我内心感到最后师父在给所有的大法弟子最大限度地承担业力，消掉业力。随着业力的消掉，大法弟子学法不断地悟到更高的法理，有的不精进的大法弟子精进起来了，有的不修炼的弟子又开始修炼了，师父在往上推我们。但是我内心感觉到这是最后师父为大法弟子归位，为不落下每一个大法弟子，在最大程度地帮弟子们承受消业，师父用宏大的慈悲精心呵护着每一位大法弟子，为的是大法弟子们都能升华到每个人最高的层次中去，不想落下任何一个大法弟子。我现在对佛恩浩荡宏大的慈悲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希望每一位大法弟子在最后的时刻放下一切人心，抓紧每分每秒做好三件事：慈悲救度身边每一个人，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慈悲苦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陈平读了正法最后时刻所见的交流，听到时间到了我在想什么。明慧网发表的正法最后时刻所见，描述了同修在自己层次中看到的师父为呵护大法弟子所做的巨大承受，希望大法弟子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文中提到一句，一些神宏大的声音同时对师父说，时间到了，师父停了下来。很多同修因此产生了很多想法。见悟状态的大法弟子们在各自层次中各自空间场范围内看到的另外空间的景象很多，很多人看到了时间的紧迫，大淘汰的来临。我们看到听到这些景象，不妨想一想自己的第一念是什么，听到时间到了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有的同修想，我的孩子怎么办？教育经费还没存够。我的房子怎么办？银行贷款没付完。有的学员储存食品、蜡烛，这些执着过于明显。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只要问问自己，是否明白修炼的意义、正法的意义？是否修了这么多年，心还一直在常人中？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有的人说我圆满了，我还有这事那事怎么办？你们知道那话一出口啊，那些神怎么看这个学员吗？还想圆满呢？你们知道吗？心里头想着圆满的人是圆满不了的，更何况想圆满还放不下对情财等执着的人。有的同修听到别人讲快结束了，感到激动，微微的高兴，哎呀，总算熬到头了。可是却没想一想自己修得怎么样，没得到救度的众生怎么办？在安逸心驱使下，不愿再承担迫害的压力，在为得到圆满的福分不用再受苦而高兴的同时，漠视正法的目的， 把师父的教诲、师父的巨大承受、未被救度的众生面临的可怕未来都抛在了脑后。有的同修甚至表现出很强的欢喜心，安全问题也不管不顾了。还有的同修想，我们的项目做了一半，时间到了，这不白做了？这种心理状态我们也要深挖一挖。所谓白做了，仍旧是自私的反应。带着各种各样自私的心理，我们真的达到神的状态和标准了吗？在对时间的执着中寻找正法何时来临，跟头跌了一个又一个，邪党十六大、奥运会、十八大、玛雅预言，看上去是简单的一个对时间的执着，可是里面包藏了多少各种各样的人心。我们正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向内找找，看看自己的基点站在哪里。正法进程是师父的决定，要延续多久、什么时候结束，神尚且不清楚，在迷中修炼的大法弟子也不会知道。我们不需要去估计或者期待是哪一天，哪一天都是师父在巨大的付出中延续来让我们救人的、救我们的。当然师父在转法轮中也讲过，这个具体问题我不管，我是给练功人讲法，不是给常人随随便便讲如何生活的。具体问题怎么去做，那么就用大法去衡量，你觉得怎么做好你就怎么做。常人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是常人中的事情，人人都真修那是不可能的，而作为练功人就应该高标准要求了。所以这里是给练功人提出的条件。个人理解，练功人和常人不一样，即便是得了法的人，想用什么标准要求自己，也都是每个人的个人选择、个人观念的选择，别人只能劝善，不能强求。那么作为真正精进的大法弟子，我们就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每一刻、每一天了。要主意识强，用正念看问题，我们要想着自己当初冒着天胆下来的目的，想着自己所代表的宇宙体系的众生，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大法弟子能修好，能按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实质的痛苦和压力，师父已经为我们承受了很多很多，很多情况我们不能知道，师父没有告诉我们，甚至将来我们也不会知道。人世间的十几年真的就那么难吗？那么我们生生世世的轮回，吃尽那么多苦，为了什么呢？我个人的理解，真正精进的大法弟子在任何情况下心态是非常平稳的，知道了时间的紧迫，就更会扎扎实实的修炼，扎扎实实的跟随师父救人，不会表现出任何的焦虑、欢喜和激动。师父说无求而自得，大法弟子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你就堂堂正正的去做好你应该做的，什么都在其中，你只要想着你要圆满，你就圆满不了。个人的体悟与同修切磋，也希望看到同修就此问题的思考，让我们大法弟子平稳走好每一步，完成使命。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发正念所见另外空间，师尊在为众生承受。2011年末早上在练净宫中看到师尊面朝西，双目微闭，盘坐在地上，整个后背都在外面露着，师尊身体好大，像一座山，站在这面看不到那面，背后一条条的深沟，好像农民用犁趟出的垄地，一排挨一排，深浅不等，血肉模糊，顺着沟往下流血，血迹斑斑，我不敢再往下看。我哭喊着，师父啊，您为什么替弟子在承受，不应该呀。走到师尊的面前，看到一件汗衫的背心搭在胸前，一只小宠物，很小很小，小松鼠的模样，用舌头舔汗衫上的汗水。师尊盘坐在地上岿然不动，我趴在师尊的腿上，像只小飞碟一样痛哭失声很久很久。今年5月末一天晚上发正念， 面前群山显现，在群山的地中间矗立一尊又高又大雕塑的佛像，面朝西而坐，飞到近前，这不是师父吗？像一座山岿然不动，后背伤痕累累，血迹斑斑，后背的血沟在扩大，上下很长，面很宽，血沟白骨露出。我站在师父的左臂，发现师父的左臂胳膊肘往下一直到手指皮肉全无，只有白花花的骨骼露在外面，五个手指骨骼又长又大，放在左臂的膝盖上，惨不忍睹。我撕心裂肺，放声大哭，向苍天喊去：护法神、正神，你们出来，你们干什么去了？喊声震动天宇，只见在上空正南方下了一群护法神和正神，站在师尊的左前方半空中。我大声质问：师父这个样子，你们为什么不管？他们一言不发，静静地一动不动。这时只见从师尊右臂一股强大的能量流通过，在师尊的后背来回流动。我双手来回在师尊的后背平伏，只见背上的深沟在填补，深沟变小，血洞变浅，补好的皮肤与背上好的皮肤净白，胳膊肘下露出的骨骼面积在缩小。此时立刻停止，一群众神飞空而去。我低头往下望去，师尊坐下的石板上被血染红，左前方地上的杂草被血染红枯死，倒在血流冲破的土沟上。眼望师尊的面容，我的心在流血，眼泪枯干，感悟师尊慈悲伟大，为众生承受。我不由得想起师父的诗词《红银三》，还原：真体年少寿无疆，身无时空长天罡，为救大穷传天法，众生业债一身当，无量众业成巨难，青丝斑白人体伤，了结正法显本尊，洪恩威严震十方。今天早上发正念，又见到了惊险的一幕。我在师尊的左侧原来的位置，师父的后背裸露着，一股强大的众生的业债流从师尊背后的上空袭来，像海浪一样唰的一下击打在师尊的后背上。师尊的身体一颤，一股业债流打到背上，只见血从颈部往下流，整个后背业债流所落之处都是打出的血洞一片，触目惊心。我不敢再瞅着场景，闭上双眼不知所措，哭都来不及了。恐怖的场景，残忍凄凉。我怕业债流再次袭来，忙在师尊的体外下了个罩。这时一股很大的业债流冲来，把背上的罩全部击碎，射进去的业债流不知把师尊的背击到什么程度。于是我想，全世界的大法弟子每人都给师尊身上下一个罩。只见一座又高又大的大罩在师尊的体外立起。此景结束，我不知道这个办法能否给师尊减轻多少痛苦。同修们啊，师尊就是这样无休止地在为众生承担业债，身为师尊弟子的我们该怎么办？用师尊给我们的时间和生命追求常人中的名利情吗？还是正心诚意地扎扎实实地做好师尊谆谆告诫我们的三件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明法理与上明慧王》。前几天同修 A 见了我之后说：“你正念真强，随时都可以给我在站内信箱留言。”而我为了给同修发一个留言， 一直失眠到凌晨三点才解决问题。我说不是我正面强，是因为我装着师傅的法，有师在有法在，还上不去网吗？接着我与 A 同修交流了能随时上明慧网的心得。一，师傅早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就告诉过我们，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既然师傅把明慧网封不住的法定在了宇宙大法中，那么谁干扰谁就是在犯罪，随时可以被清除掉。对于任何时候都可以上明慧网，师傅在法上给了我们一个最大的保障。二，师傅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我们就讲最普遍的，人哪儿长瘤了，哪儿发炎了，哪儿骨质增生了等等，在另外的空间，就是那地方握着一个灵体，在一个很深的空间中有一个灵体。有的时候上明慧网不顺畅，不是这个空间的坏人有多大的本事，而是另外空间有邪恶生命与因素在干扰。极少时候我上明慧网也偶尔有不顺畅的情况，我会马上发正念，清除在网络上的各种奇形的生命。往往是念一出的同时马上就解决问题，尤其是这一段时间基本是通畅无阻。三，师父早在2002年的北美巡回讲法中告诉过我们，人类算什么，只不过是旧势力在利用它，把你们更大的能力给封闭住而已。从这段法中我悟到，切不可被常人这一层空间的假象、假的理迷住，真正起干扰作用的是在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他们在利用坏人、恶人制造干扰，企图迷住、封闭我们神的一面，干扰我们提高救人。不管我们是不是开着修，能不能看见另外空间，用师父的法衡量一下我们自己，只要不是自己的心性有问题，肯定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在作乱。发正念清除他们，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就不存在封不封网的假象了。四，我与 A 同修交流时说，咱们用的电脑一般都跟随我们多年了，除了做大法的事情，常人的事情几乎不做，这些电脑可能也有了威德，用这样的电脑上明慧网应该是很轻松的事情。一段时间后又遇到 A 同修，他高兴地说，我的心性在师父的法上提高上来了，现在也可以随时上明慧网了。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关于预言的交流。2012年玛雅预言是古今中外所有预言中分量最重的一个，现在中国大陆有很多人提到此事感觉很异样，也有些人感到大难临头。为了这一天，有些人在物质上还做了些准备，在我们的一些同修之间也在传递这个热门话题，在精神上和物质上也做了些准备，还有些同修在讲真相救人过程中似乎讲高了或没讲清，给常人的感觉三退就是为这一天而退的，真是暗流涌动。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不能按照任何预言去做，你要按照大法去做，按照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去做，你也不要看其他的东西去做。我想我们大法弟子都有师父在管着，这个世间这个宇宙的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如果我们带着执着心讲真相，给常人造成了误解，而真正这一天到来时却没有发生常人误解的那样，那么常人会对法轮功怎么说，怎么看我们，不只是个印象问题，兴许我们在以前讲真相中救的人会因为我们这一次没做好前功尽弃，半途而废。师父在每次讲法中反复告诉我们多救人，多救人，人不但没救成还推了一把，不对呀。建议同修多学法，自己在头脑中理清思路，怎么讲，怎么能达到最佳效果，把人从根本上救了，这是最重要的。在这件事情上，我对世人是这样讲的，
世间的灾难不会停止，甚至会越来越严重，但淘汰的都是坏人，业力大不可救药的人。在大陆没有做过三退的人，如果你从内心退出了中共协党及其附属组织，也接受真善人好这个事实，就会有神佛在管你了，不必恐慌。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